第二点，给第二个。然后呢，律法说要爱你的邻舍，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刚刚门徒们，他不止没有怒气，十字架他身上不止对付他的怒气，甚至于不止他没有念犯罪的念头，而且他永远维持他维持婚姻的合一。那么还有他什么事业不起，他愿意走第二步，而且他爱他的仇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意义是超凡意义，这个意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律赛。那我们特别注意哈，你仔细的来看这个四十八若单爱那爱你们的，这是爱邻舍的时候，你没有什么傻事的。所以就这个旧约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爱你邻舍。但是这个意义不是超凡意义，为什么？主耶稣说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傻事？他给你一斤香蕉，你就送他一斤西瓜，那么这个你有什么赏赐？因为你是爱你的邻舍，有什么赏赐？所以这里不光讲爱，这个爱要得到赏赐才可，这个赏赐乃是天上来的赏赐。所以今天基督徒他的好行为要做到什么地步呢？做到他是没有赏赐，那是应该的。但是呢，今天如果你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没有有什么赏赐呢？所以只有爱仇敌的时候才有赏赐。税吏不是也这样写吗？所以连税吏都爱他所爱的人，那么不要忘记，税吏不是也这样写吗？意思是说，你们所行的不能连税吏标准的狗屁，因为税吏和娼妓是那时候典型的罪人，连罪人也爱他们邻舍。那不要忘记基督徒的标准，今天基督徒的义应该远超过这些，他的义应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他的爱应该胜过税吏的爱。然后下面接着说，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是也这样行吗？所以就怎么现在很清楚了，我们的义是要胜过外邦人，外邦人也有爱，但是那个爱，我们的爱要胜过外邦人的爱，因为外邦人不是这样行吗？所以我们爱到什么地步呢？要爱到比别人有长处才可以，比税吏有长处，比外邦人有长处，甚至于典型的法匠，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胜过他们的利益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主因着他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办得到办不到呢？如果凭着自己，我们办不到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，是一个超凡生命。这个生命怎么进来的？就是当主耶稣撒种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，那一刻开始，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得胜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，做王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称它做国度的生命。也就是说，比别人有长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从21节一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大概一点一点仔细的来看看一下。第21节，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那你注意到了啊，这里第一呢，律法怎么说呢？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所以很清楚啊，你只要杀人，那么你一定要受审判。那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因为古时候啊，很可能你不杀人，所以在旧约他们设立6个逃城。那么如果你杀了人以后逃到那个城里面去以后，你就安全了。不过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要经过审判。那么那个时候城里面他们就开会，然后呢，那个审判是地方的审判，如果地方就没有罪，如果你是杀人的，你就难免受审判。 所以这里很清楚，这是旧约，旧约有逃城，凡杀人的就难免受审判。好了，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比，就是他们做到什么地步？做到不杀人，做到他们不受地方性的审判。他们做到这里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但主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向弟兄动怒和杀人是在同一个层次上。旧约的时候，杀人要受地方性的审判，弟兄动怒的是难免受审判。所以这很清楚，两个是在同一个层次里面。但是下面说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。拉家什么意思？拉家是草包的意思，就是他头脑空空，什么也没有。所以如果你骂你的弟兄是拉家，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地方性的审判，难免公会的审断。这里的公会是指说犹太人的最高法庭说的，是七十议会，他们开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犹太，在这个犹太教里面最高的法庭是这里的公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动怒已经和杀人是同样一个层次，但是你看见在杀人以前有一个过程，而怒气就是气，但是很少人就止于怒气，不是，这个怒气会发酵，到的时候呢，你抓，到时候你管不住你的嘴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的怒气就向你的弟兄发作，结果你就骂弟兄是拉家的，那这个时候就更严重了，所以就难免公会的审断。所以主耶稣是用个比较的方式，并不是说今天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可能还有公会，可能是地方，不是，主耶稣是用这个来做比方，给我们看见，你看见事实上的从怒气到杀人，这里面是有一个过程。那么在主的眼光中来看，你只要动了怒了，你和杀人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层次，但是你不会停在那里，你会骂弟兄是拉家，就难免公会的审判。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那魔力什么意思呢？魔力，你这个叛徒，你这个叛徒是比你还要严重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今天不只是骂不信的人说的，你看见当你骂弟兄是拉家的时候，你不光动怒了，而且更严重的就是你做假见证。哪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是草包的？哪一个得救的人蒙恩得救他是没有用的？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光动怒了，而且你也做了假见证。但是更严重的是，就是骂弟兄是叛徒。不要忘记，我们没有得罪前，我们都是叛徒，我们才真正是叛徒。今天主的宝血已经接近他，主已经拯救他，你怎么能骂弟兄是魔力？你怎么能骂弟兄是叛徒呢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？还记不记得这个摩西的故事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民数记？我看民数记。民数记第二十章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逃到水河，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拿着盘，拿着杖，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因为这个是第二次，大概四十年前老的一代逃到水河，结果呢，你看摩西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那这次神告诉他说，你拿着杖，但是神没有告诉摩西其他拿着杖，神没有告诉摩西呢，用那个没有告诉摩西说你要用磐石，神没有这样说。神说你拿着杖，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结果你看第十节，摩西怎么做？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， 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人听我说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根据主的话，摩西骂他的弟兄是魔力。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？摩西上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。弟兄姊妹，神的命令是吩咐磐石流出来，但是根据诗篇里面的话，摩西的灵被激动了，因着怒气的缘故，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结果他忘记了神的命令，他拿起棍子，因为那个磐石就击打磐石两次，磐石仍旧流出水。但是请记得，最后第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你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他们的地方去。所以亚伦没有进迦南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么严重，因为这是一幅图画，所以不是有没有杀人这个行为，乃是有没有怒气这件事。而这个怒气在希伯来希腊的原文是指着一种很长的气，而且呢，你希望能维持那个火苗。所以这个动怒不是普通，不是短路，不是一下子，不是，乃是一直积蓄的，一直积蓄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种怒气会发酵的，所以给我们看看它是个过程。先是怒气，然后你骂弟兄是垃圾，然后你更气了，骂弟兄是魔力。那么为什么这一个比一个严重呢？因为你看，等到骂弟兄是魔力的时候，圣经说难免地怒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要下地怒，不是。这里我们的主乃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在人来看杀人是一次的行为，但在神来看，在杀人以前它是个过程，这里面有酝酿的阶段。所以最开始是那个气，那个气不能消下，这个气，那个气是一种的长恨，那个是一种的一种东西一直在里面燃烧的。那么结果弟兄姊妹，慢慢事情就越演越烈，越演越烈。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三层审判来做例子。罪一动怒，你只要一有那个气，你看你已经和杀人是难免受审判。但是呢，你只要骂弟兄是拉家的，难免工会审断；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火。所以从这里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。主给我们看见杀人乃是一个过程，在杀人以前先是怒气，然后呢就是骂人，就开始变成言语了，然后化成恨，那最后才去行动，那就是杀人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法利赛人，一个文士，一个行为，但是很可能在以前他也有怒气，也动怒，他也骂人是拉加，骂人是魔力，甚至心中怀恨。那么最后呢，你看行为产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，但是新约圣灵要过问的，在怒气还没有发生以前，那个火就已经被圣灵扑灭了。所以这不是罪。你看见主耶稣也生气，主耶稣也发怒，但是那是易怒，他把那个圣殿里面的卖牛羊鸽子推倒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生气里面他生气，但他生气没有犯罪。有一种的怒叫做义怒，这不是这里所说的，这里的动怒是最后导致杀人那个动怒。所以这里动怒不是短一下子，你知道有的是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有两种，有这个人发怒有什么？如果一个人脾气很急很急，他发一下火山爆发一下就没有了，他也不怀恨，他等于都忘记他已经发过怒了。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相处。这个最不容易相处的就是他还笑眯眯的，笑眯眯，他其实里面已经在那发酵了，你看见吗？ 现在呢，他目前来说他是个君子，这个三年报酬还不算晚，所以他可以酝酿酝酿酝酿的时候，那个火山爆发才是很大。